各位实在实在网络教育群线上直播，老师同学们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的课程依然是素质教育是国力的兴衰，特别谈到了心理认知模型的第四堂课。整体的架构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，从终身的学习要学的这些内涵，那以逻辑思维思考式的阅读、批判式的思维，用了三次的时间；发散式、聚合式的思维呢，用了一次的时间；言语沟通表达用了六次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的心理认知模式，心理认知模式啊，有50种的认知模式，它整体的架构里面就是成功的思维模式，分别来说的就是。经典的思维，它是正规的思维；有效的思维呢，实用的思维呢，是全变的；结界呢，就是要有一个效率的思维。在经典的思维里面啊，第一段来讲就是一个大道的思维。大道是自简自易的，但它的简易啊，并不是很糊涂的、很粗糙的，反而是一个化繁为简的，以简来御繁的。好，这种简。正面来说，有简单的思维，拉格尼亚的思维、费米的思维、爱迪生的思维；反介来讲，就是奥卡姆的思维。奥卡姆的思维啊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剃刀的思维。这是奥卡姆他所提出来，就是如无必要，勿真实体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论证当中啊，很多的葛藤，很多的不必要，都要像剃刀一样把胡子刮掉，把这个剔除。好像我们一篇文章里面啊，那个无病呻吟的、八股的、官样的、样板的，或者是这些没有用的、这些论证的、画蛇添足的，通通把它剔掉。一般来讲啊，我们来验证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几种的验证，当然我们要选择一种简单的、可证伪的，就是能够破除邪见的、能够破除不必要的这些论述的，简单的、可证伪的，它才是真正我们要的论证。而论证当中啊，我们一般说，透过这实践里面呢，可以了解这样的论证、这样的理路是不是清楚的、是不是圆满的、是不是需要被修正的。所以实践呢，也是检验唯一的标准。奥克姆剃刀的原理里面啊，就是所谓的逆色定律，或者是朴素原则，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理啊，它来陈述事实，来了解事实啊。当然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简单的，而且可以证伪的，最少的假设性的。这刚才也都说了，往往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，你让人家很多的这个选择的眼花缭乱的，往往不利于他的抉择的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，他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就果酱的实验。左边呢，观察一下贩卖6种的果酱，右边呢有24种的果酱，比如说什么奇异果啊、桃子啊、黑樱桃啦、柠檬啊等等，各种的果酱，来看看一般人怎么买果酱。就发觉到在100个人当中啊，有60个人啊会到24种的果酱区啊去品尝，但是啊只有2个人买果酱。左边呢，它6种的果酱啊，100个人当中有10个人去试吃，有12个人购买，所以左边是右边的6倍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它告诉我们说，大量的选择啊，会让你吸引注意力。可是你这种选择反而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无从下手。左边呢，少量的选择呢，很容易让人选项而决定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在选择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剔除那个不必要的，我们尽量是葛藤的，无关于通往这件事情的论述剔除，而论述选择的是简易可从的、可以证伪的。像我们一般的理智，当然有些必须要增加的还是要增加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呢，子张问14可知也，这个可知啊，就是10个朝代可以知道吗？孔子说，因欲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商朝是从下礼来，有损有益，损的就是那个剃刀，不合乎时代的要把它剔除。 当然奥克姆的原理里面是要剔除，但是有些部分要增加的还是要增加，所以义要增加。可知周朝也因着商朝的礼啊，也是一样，时代改变要剔除时代不虚的，当然要增加时代所需的。如果懂得这个话，其祸既周者虽百世可知也，当然要保留那个本质的，这才是真正我们在这个时代应变当中，我们善于运用这些思维模式来创造利益，解决问题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的是知机而为，就是经典思维当中啊，知机而为。知机而为是洛克菲勒的思维。那知机很重要，我们《易经》的系辞传里面说啊，知机其神乎。洛克菲勒这个人啊，出生于1839年，这个人啊是公认美国是最有钱的人，总资产啊，如果核算现在啊，他应该是亚马逊创办人的三倍，表示比尔盖茨总资产啊，大概是四倍多，所以他算是一个最有钱的人。他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他的财富呢？因为他就是一个知机之人，所以经典的思维里面就知机是很重要的。那知机要什么知呢？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天时的知。什么叫天时的时？就整个时代里面呢，像美国当时啊，整个世界里面呢，是一个工业革命啊，不管是技术的、能源的，或者是整个基础建设，不都是更新的？那在这个更动当中啊，容易让把握时势的人创造巨额的财富。这以上是知天时。第二个是知地利，是国家的因素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呢，美国是整个世界最大的贸易市场，所以国家的因素啊，也是我们必须要去知的。第三个是个人的因素，个人的因素啊，如何去选择你要对的，而且努力你该努力的，而且借着有利的思维模式啊，创造你个人的成功。所以在面对天时啊，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呢，那就以洛克菲勒来说，当时整个大环境呢，对一些想要创业的有利，比如说当时钢铁大王啊，或是铁路大王啊，或者是银行家，都在那个时候兴起，制造业、金融业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兴起，这是天时，对懂得天时的能够创造很多的财富。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要择善而从，要勤勉而为。择善而从啊，就是要懂得那个时候的时机，而且要努力的投入这样的时机。当然这跟能力有关系，你看懂时机，你还有这个能力，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。那其次呢，配合地利应有的作为啊，当时是美国，在挖油油井嘛，因为能源啊，还有这些社会的建设，石油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应该要好好的采取行动，所以他那时候美国他看到重点是油品炼油，因为美国大量的挖出石油，那大量的挖出石油啊，价格下跌，他那时候知道关键在油品，所以采取油行动是炼这个油，而且懂得什么？懂得通路，懂得销售，所以他把整体的垄断，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讲的托拉斯，就是指他这种人，就懂得垄断起来。但他也懂得共享利益，就收购人家倒闭的石油公司，把人家的人才啊挖到自己的公司，给予高薪，就是共享利益，这都是他知机之人，所以他说经营人应有的作为嘛，作为就是能够懂得吸收人才，跟人合作嘛，那当然在人事上面，我们一般说知机嘛，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在人上面呢，他还懂得观察改变，就你这么多的财富难免会引起人家的嫉妒跟毁谤，所以他观察要知道改变，懂得行善利他，不但是做很多的布施的事业，而且他的布施啊，是他有团队来观察，你是慈善团体他捐赠的对象，也都他必须观察，观察之后呢，给你50%，另外50%是你自己去筹款，所以他也有他的智慧。还有呢，我们一般都知道大陆的协和医院呢，也都是他拿钱出来创办的。那这种知机啊，论语他也有强调，在泰伯第八的时候，孔子说笃信好学， 笃信呢，就是相信你的人格特质才是你成功的关键。可是你光有人格特质啊，你也必须好学，好学就你有能力来利他。你是一个利他的人格特质，守持善道是说这种利他的善道哦。就算是任何情况下很多的障碍很多的艰难都要守持善道，因为那是你自己跟他人的出路。但是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鲁国就是为邦，就是三家大夫把持国政，这个国家是很容易引起内乱跟外患，这叫做为邦。乱邦是已经发生了这些内乱了，比如说齐国大夫把齐简公杀了，国家已经发生内乱了，容易引发内乱的叫做为邦，已经发生内乱或者是外患的叫做乱邦。一个是不入，一个是不居。不入就是为邦不要进去，乱邦是要从乱邦里面逃出来不要进去。所以以前鲁昭公被三家大夫驱逐出境的时候，孔子也离开了鲁国，因为鲁国是乱邦。要怎么选择鸡呢？孔子的选择跟这些大财团的选择的鸡不一样，孔子有他自己的出路。孔子叫做天下有道则现，如果是明君当道，那我要表现我的才华，因为国君是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主的，所以我要表现我的能力。无道则已呢，就是国君是自私之人，朝中是被小人把持的，那我要把我的能力隐藏。邦有道，凭借谏言辞也。邦有道想要去利益老百姓的时候，我却凭且谏言，表示我是没有能力的人，我应该感觉到羞耻的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啊，也是耻也。为什么呢？那可能都是要靠着官商勾结，靠着这些同流合污。所以我的抉择就是在邦有道的时候富且贵，在邦无道的时候贫且贱，这就是我人生的抉择。我笃信这些利他的人格特质，我笃信好学的重要，我守持善道，这就是我的对鸡。好，我是这样的对鸡，对鸡当中有我不变的原则，也有改变的做法。我不变的原则就是笃信好学，守持善道，而且我的做法当中我会有种种的调试。为邦我不入，乱邦我逃掉。有道的时候我表现才能，无道的时候我隐藏起来，这就是知机的表现。以上呢是洛克菲勒的思维，就是知机而为。在第三个呢，就是孙子的思维，叫做知己知彼。这些都是经典的思维，就正规的思维，这些都是成功的思维模式。那孙子的思维知己知彼啊，我们在这里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。美国有一个十岁的小女童啊，童子军卖饼干，三个礼拜里面呢卖的3000盒饼干，它就是一种行销策略的了解。比如说他就会问卖饼干的说，你要不要捐3万美金？对方当然说哦，我没办法。那不然他说，那至少你买一盒饼干吧，嘿，你可以做对社会的贡献，因为一盒饼干才2块美元。所以他很快的卖出了手中的饼干盒。你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啊，你能够有所了解的话，你真的是一个成功之人。我一般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对吧？是真的吗？其实我一般说百战百胜，你100场战争都赢，101场输，那就是输。比如说李克跟魏文侯谈论当中啊，谈论到吴国的时候，吴国很强。吴国为什么强呢？就是每次都打胜仗。但吴国为什么亡国呢？也是每次打胜仗。所以吴国之王亡在他每次打胜仗。那魏文侯就很诧异，每次打胜仗为什么会亡国呢？因为每次打胜仗啊，老百姓会变成什么叫做民霸主骄。民霸就是老百姓厌倦战争，但是国君很骄傲，骄兵必败啊。所以百战百胜这个话是不对的。那应该要怎么说呢？应该说百战百胜啊，非善之善者也不是最好的。那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克劳塞维斯里面讲说啊，战争就是政治的延续，那你如果政治半倒，你就不要战争。你一直在战争，表示那个政治解决不了问题，才会一直战争嘛。那会发生很多问题的，可能会导致亡国的。像汉武帝那个穷兵黩武，到最后就差点把他汉朝败亡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是说 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你就不会有危险的。因为像知己知彼啊，孙子兵法叫做道天地将法，你懂得对方，而且打的时候呢，你是师出有名，你了解对方内乱，你了解国内很多人不服他，你也了解国际现实对你有利，也了解啊，你打仗的时候很多国家会帮助你，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例如孔子要讨伐陈衡，齐国大夫陈衡，因为齐国大夫陈衡杀了简公，孔子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就是知己知彼。那不知彼而知己呢？我只知道我自己，我不知道对方呢，一胜一负，就是有时会打胜，有时会打败。好，例如像晋国打楚国，晋国打秦国，就像这样。好，春秋的时候有时胜有时负。不知彼不知己呢，每战必殆，每战必殆，就每一战都有危险。例如像大秦帝国不知己，不知己啊，就是其实整个国家里面啊是内乱的，是民心失散失的，哦，是这个贿赂的，是贪赃枉法的，是官商勾结的，不知己。那不知彼呢，人家已经是工业革命成功了，政治改革成功了，还有很多船坚炮利，哦，等等的，也不知道。所以薛如兰说啊，大清帝国，哦，不是亡在腐败，是亡在无知。所以每战必殆，所以甲午战争也败了，中日战争也败了，英法联军也败了，八国联军也败了，那是很可怜的，哦，所以经典思维的第三个呢，就是知己知彼。这里面知己知彼啊，孔子说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乎？这就是洛克菲勒的思维，就是要懂得知己，该往前走就往前走，该往后藏起来就往后藏，要懂得天时，要懂得地利，要懂得人和。做生意办政治跟修道都一样。子路曰啊，子行三军则随予啊，你带领三军啊，要谁当主帅呢？孔子曰，抱虎平和，食而无悔者，勿不远与也。抱虎就是徒手跟老虎打斗，平和就是不用舟就过河，这种食而无悔啊，勿不远与也，就是说莽夫匹夫之勇，不知己也不知彼的勇是不要的哈。那必也临时而惧，临时而惧就是要懂得恐惧，要好好的知己，要好好的知彼，哦，好谋则成也，懂得知己知彼啊，这才是真正孙子的思维，是每战不殆的，不会有危险的，而且反而能够透过知己知彼以后，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必打仗对方就败了。比如说孔子要打齐国，可能兵临城下的时候齐国就败了，哎，这场战争呢，本来可以让鲁国赢回面子，本来可以让鲁国的鲁哀公重新掌权，本来可以让三家大夫的气焰，嚣张的气焰能够对峙，很可惜鲁军懦弱停不下，失去了回到鲁国国君主政的机会。总结呢，我们说心理认知模型里面呢，我们来说经典的思维，大道的思维，大道的思维里面呢，特别谈到 outcome 的思维，就是剔除不必要的，还有呢，就是从知机而为当中剔除不必要的呢，我们举那个所损亦可知也，该损则损，但是该增加则增加，就是 outcome 的剃刀思维。那如果从这个洛克菲勒的思维当中啊，我们就知道抉择的重要，哦，那知机抉择，孔子也有抉择的，哎，有他该坚持的坚持，有他做法该改变的就改变，哦，那举那个邦有道则现，邦无道则隐，举那个笃信好学守时善道是他该坚持的。那孙子的思维当中啊，举那个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知己知彼，啊，所以这些认知模型啊，这个思维正确的模式，哦，如果我们好好的建立，那配合经学，啊，一方面我们在 人世间呢，懂得用各种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，但我们懂得经学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呢走入时代，而且可以来运用这个各类的思维做经典的辅助，来解释经典，让经典更具活化，更符合时代性，更让这个时代来接受，能够让古老的文化往时代而前进。 来创造这个国家民族的欢乐跟前途。好，是我们在讲这个素质教育啊，每一段的一个本意，特别在讲认知模型跟经典来结合的重要。谢谢大家收听，下期再会。